所以贾琏说这个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比彩霞好的多着。那旺儿家的就陪笑说，二爷你虽然如此说，好，可是下面的话是重点，他说连他们家连彩霞家都看不起我们，那别人越发看不起我们了。有没有发现谈恋爱怎么谈到这种事情？我们觉得谈恋爱就谈恋爱，说情不投意不合嘛，我们都会用这样的解释。可是你看到在过去的这个社会里面，不管贾琏，不管王熙凤，不管旺儿媳妇，都觉得我去求亲没有求到是没有脸面，我没有脸面表示我在社会的阶级太低，所以别人都看不起我，说连彩霞家都看不起我们，那别人不是更看不起我们？那这个时候就很恐怖了，所以我会觉得《红楼梦》让一个年轻的青春王国的单纯忽然掉到一种大人世界的复杂，而出现了很多不快乐的事情。好，所以这个观念是不是在今天的社会还有，就不把两个人的事情当两个人，而是两个家族的事情或者社会阶级的事情，它就有了很多复杂的因素介入。好，所以特别注意旺儿媳妇讲的这句话，说连他们家都看不起我们，别人越发看不起我们了。所以我们好不容易看准了一个媳妇，我只说求爷爷奶奶的恩典替我们做成了，奶奶又说她一定肯的啊，就是我问过王熙凤，王熙凤说她一定肯，我就麻烦人去试了一试，谁知白讨了没趣。有没有发现旺儿媳妇在中间开始去挑拨，就说她不是看不起我，是连你王熙凤的脸都挂不住，因为我是用你的名义去求亲的，那现在如果说不成，连你王熙凤都没有脸面，这下王熙凤就不答应了，就说我们王家怎么可以落到连彩霞家都不听我们的话。所以注意一下，人的证明权利是非常奇怪的东西，那个证明权利是他每一分每一秒在任何场所他要证明我的权利在那里啊，那个时候他就很恐怖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很不理解说，哎，这些政治人物怎么在什么地方都讲这些话，因为他在证明他的权利，就是我的权利我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要证明。那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王熙凤被这个旺儿媳妇一讲以后，他就心里面有一个主张，就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促成，那不是他关心旺儿的儿子，也不是他关心彩霞，是他关心他自己的脸面，就是我们王家在社会里面说话有没有分量啊，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旺儿媳妇的挑拨就说，彩霞其实没说什么啊，就彩霞未必不愿意说成这个婚事，大概彩霞愿意答应，只是她彩霞的爸爸妈妈两个老东西太心高了，就希望把女儿嫁得更好啊，太心高。可她这里隐瞒了一个事情，因为等一下你就会发现，因为贾琏去问林之孝，林之孝是管家，才跟他说，二爷你不知道旺儿这个儿子实在是不像样子，是整个社区里面有名的一个打坏蛋啊，吃喝玩乐，所以他说你把彩霞嫁给他，你就糟蹋了这个女孩子。所以其实透过林之孝家的话，我们才知道说彩霞完了。可是现在这个旺儿媳妇的妈妈根本没有讲，她没有讲她的儿子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那一语戳动了凤姐跟贾琏啊，注意一下，凤姐正在跟贾琏比她的娘家婆家，正在比她的嫁妆聘礼，正在比家事，这个时候她就要证明权利了。所以作者的了不起在于一路带下来，我们不知道所谓弄权是什么。所谓的弄权是说你不知道，不知不觉当中你就在摆你的架势，然后你让这个社会里面看到你以后一定要听你的命令，那个就在弄权。好，所以这个事情是《红楼梦》里面大概最小的一个事件，可是你读到这里你会觉得蛮可怕的，就是贾琏跟王熙凤都觉得，哎，我们这件事情说不成是不是脸上无光啊？所以那个不对事而对人的问题在这里就爆发出来了。那凤姐看到贾琏在这里而且不做一声，她就看着贾琏，贾琏心里面有事啊，心里面有事，就是他正在想要借那两三千两银子啊，所以他有比较重要的事，那他觉得这个底下的佣人结婚的事根本不放在心里，可他想不管，那又觉得这个旺儿媳妇是凤姐的陪房 那就很麻烦，因为凤姐刚刚在比嫁妆嘛，对不对？那刚才比嫁妆，现在在比说，那我陪嫁过来的丫头，你要不要照顾？所以凤姐没有讲话，你注意她的厉害，就是她在看着她丈夫。可是那种怕太太的丈夫，太太看她不讲话是最恐怖的，所以她就知道王熙凤要讲什么话啊，就是你根本不用讲话。如果这个时候王熙凤讲话倒不厉害了，王熙凤没有讲话就看着她，就说我现在有一个陪嫁丫头跪在我面前，说她的儿子要娶到彩霞，那你要怎么处理啊？她就看着她。那这个贾琏就说了。啊，这是什么大事？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咕咕唧唧的。他说：“你放心走吧，我明天就做媒，我来做媒。”啊，贾琏说：“我来做媒，我打发两个有体面的人。”那一面说一面带着定礼去，就说是我的主意，就是我做主的，我要把彩霞嫁给旺儿的儿子。他如果不肯，叫他来见我。好，我们注意一下，贾琏不是一个不得了的大官，可是这一句话出去，彩霞家是不能不答应的。因为你是他们家里的佣人，是他们的奴才，根本卖身契都是他们家在管。所以我们会发现有权力的人的出口，有时候他自己觉得不严重，因为我不觉得贾琏很坏啊，我只觉得贾琏窝囊无能。可贾琏在这个时候，他自己想赶快办成那个偷贾母的东西的事情，所以他有一点不耐烦，说你干嘛叽叽咕咕，这个事情也没什么了不起，明天我做媒，我派两个有体面的人，找两个部长去说媒，看他答不答应。可是其实害了彩霞的一生。所以我刚才提到说，证明权力这件事情，当事人有时候未必那么察觉，就是你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这句话的影响力的时候，他在社会里面造成的严重的问题。好，所以他就讲了这句话。那旺儿的媳妇大概还有点半信半疑吧，就看着凤姐，凤姐就扭嘴。好，特别注意，你读到这里，你看到王熙凤始终没有讲话，只是用眼神看着她的丈夫贾琏。贾琏就讲了一大堆话，看完以后，这个旺儿媳妇又看她，她就努努嘴，意思说赶快磕头啊，表示说你别怀疑了，这个事情已经办成了。因为只要贾琏出面，怎么可能不答应？好，你注意这里面是一个政治，所以我觉得最心疼的那个彩霞，就是她的命运在这里就决定了啊，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她就扭嘴，旺儿家的就会意，就忙爬下来给贾琏磕头谢恩。好，注意这里面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作者写的极好的部分，就是王熙凤一句话都没有讲，就是靠眼神，靠一点点小小的表情，事情就办成了。那关系到一个人，一个女孩子，16岁的女孩一生的命运的事情，就在这样轻描淡写就带过去了。那贾琏就说啊，你不要给我磕头，你给你们姑娘磕头吧。他用姑娘，注意一下，因为王熙凤没有嫁过来之前叫姑娘，那个时候旺儿媳妇就是他的丫头，所以他还是用原来的话说，你给你们姑娘磕头。那我虽然如此说了要这样做，到底也得你们姑娘打发个人叫她女人上来，叫彩霞的妈妈来跟她好说更好些啊，就是我们不要说我出面做媒有点强迫人家，还是叫彩霞的妈妈来，女人跟女人讲话比较温柔一点，那让她答应比较没有让你觉得是霸道强迫的感觉。所以在这一回的回目，大家知道是旺儿媳妇是依势霸成亲，依靠着王家的势力霸道的结成了这一门亲事。所以这里面所谈到的不只是在上层阶级的主人的问题，也是下层的问题。可是我觉得真正的重心是一个单纯的青春被破坏了，一个单纯的青春被污染啊，用了世俗的所有的功利的关系在进行所谓的婚配这件事情。